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什么电台，我是灿灿，
我是阿瓜。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小宋。
这是我们的一期串台节目。
没错没错，哎呀，这期串台节目可以说是约的特别不容易啊。我们其实是在当年的B 站的异化三体啊，相约做一期三体的线上节目，结果约到了腾讯三体，结果终于啊，我们在网飞三体上线的时候约成了这期节目，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哎，所以我们这次刚好因为是三体这个节目来聊起嘛，所以想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呢也是在三体采访里面刘慈欣玩的一个小游戏，就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就是我、阿瓜和小宋，那就只有我们三个，然后你必须吃掉串台节目的主持人你才能活下去。就比如说对于我跟阿瓜来说要把你吃掉，或者对于你来说你要把我和阿瓜中的一个人吃掉你才能活下去，然后人类这个种族才能够延续哈。那你选择吃还是不吃？让我们礼貌的客气一下，让对方电台先选。
天哪，一上来就给对方电台如此大的一个选择困难空间，真的是太恐怖了。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公平。你看，对于你们二位来说，你们的选择如果选择吃，只要选择吃我一位，但是如果我要选择吃，我还要选择是吃灿灿还是选择吃阿瓜，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了。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选择不吃啊，我选择像一个三体人一样要有尊严的脱水啊，我就等着下一个恒纪元的到来啊，我选择不吃。
好吗，老伴儿你怎么选？
我会选择让自己被吃掉。
哦，我的天哪，你们让我怎么选？我也是选择不吃的，但我本来以为三个人会选择，就是至少会有一个人选择吃，然后就形成了一个生态链闭环，你知道吗？
嗯，
对。
啊，这样确实也是。其实我本来是想选择吃的，但是我
没想好吃谁。
对，没有想考虑吃谁，我还要考虑吃谁能够保证我能够活下去，以及保证我不被另外一位吃掉。感觉这变成了一个博弈论了啊，要引入黑暗森林的话题了。哎，
那我再给你加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咱这次是第一次录节目，还有有方电台那种客气在吗？如果你的搭档上线，你可以选择吃他呢，你吃吗？
啊，那我绝对吃，因为我们电台的我的搭档呢，这个相对来说肉比较多，我一定能够通过他活下来啊，这个我比较确认。
那么
感觉也是造福人类。
没错，
看看这个有台氛围还是不错的。我想说的其实是在这个，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三体采访里面刘慈欣就原书作者玩的这个游戏嘛。那大刘他是选择吃的，然后当然那个采访里面另外两个人他们是选择不吃，但大刘说了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呢我感觉跟三体整个故事里面很多人物的基调都特别相关。他说，如果我选择吃是因为现在只有不选择人性，将来的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我会选择带着自己的文明走下去。我这句话就觉得很让我想到韦德当时说的那句，就如果失去人性失去很多，但如果失去兽性的话就失去一切。在三体小说里面我能够感受到，就是张北海和韦德这样子的人他们也很刚嘛，然后就意志力非常坚定，然后韦德当时也是想竞选执剑人，并且得到了三体世界质子的很高评价，就是说从一个情绪稳定的一个角度来看，就陈心作为第三部其实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女性，也不能说是大女主，因为她确实非议非常多嘛。但陈心她在三体人面前感觉她的那个威慑力就像一个蚯蚓。那罗辑她真的是人类不配拥有罗辑，就罗辑为三体为地球为人类付出了很多，她当执剑人的时候她对于三体世界的威胁就像一条眼镜蛇，因为很多很多三体人和那个人类都去为 罗辑的那个就是情绪啊还有这些决策做了很多模型模拟，然后呢就发现罗辑这个人他是真的刚，就是说你我能按下那个键我让地球毁灭，我就是为了威胁你，他的威慑力非常强，可能到90%几他就是一条眼镜蛇。但是韦德就是能说出来，就是说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的韦德，对于三体人来说威胁度就几乎达到了100%，就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威胁。然后这三个人呢其实就能够看出来他们在选择就是要不要就是怎么说按下那个毁灭世界这个按钮的时候，就肯定是会有就是吃和不吃的这个差异在。我觉得韦德来说就是选择吃的，但诚心应该是选择不吃。那我们这样子一个小游戏之后呢，我们这样具体聊一聊，因为刚好请来了友台跟我们来讲讲电视了，这个超开心。我们这样说一下就是这个网飞剧集，小宋你看完网飞剧集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哎呀，这个在说网飞剧集之前呢，啊，针对于刚刚灿灿说的这一系列内容呢，啊，为如果只是通过网飞剧集而入坑，还没有读过《三体》原著的人来说呢，这个韦德大家知道都是谁啊？就是那个白人老头，张北海呢是那个印度军官，啊，罗辑呢是那个喜欢抽大麻的黑人，啊，这个如果有一些不了解原著《三体》的，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尽管这个感觉刚刚灿灿所说的原著的内容，其实你光看网飞《三体》的第一季，其实非常非常难。听得懂刚刚灿灿在说什么内容啊？其实刚刚我这句话呢，就基本上代表了我对网飞剧集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如果把它当做一个纯粹的美剧制作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中等偏上的一部标准化的网飞的流媒体剧集，我可能可以打一个啊7分到7.5分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作为一个可能我自己也不算是三体原著粉啊。可能只是作为一个看过三体人来说的话，我相对还是对网飞的剧集抱有一定的失望的。我觉得它跟腾讯的剧集走了两个极端，就是腾讯的剧集呢拍的前期可以说是拍的又臭又长，节奏非常非常的缓慢，直到可能相对来说后期的阶段才慢慢好了起来。那网飞呢是完全节奏飞快啊，才过了一集就感觉已经把原书三分之一的内容基本上第一本三分之一的内容基本上都拍完了，然后忽略了很多我认为啊值得去细嚼慢咽的一些细节和一些亮点。这个可能是当然我们一会儿可以去细聊啊，不知道两位是对这个网飞剧集大概现在看的什么程度，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我现在是看到网飞的第五集，大概就是在原著古筝行动之前的那个节点，然后确实是像小苏说的一样，整个网飞剧集我觉得一个是因为本身三体它原著的世界宏观的架构是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所以网飞是在这一部分上更加去注重了它在故事性方面，然后或者说是一些抛钩子那种悬念部分的这种改写。而在一些原著因为它要花很长的笔墨去刻画一些背景的知识啊，然后每一个人物心理的这个状态描写啊，这些地方是琢磨很多的。但是因为我想为了就是在视觉上的一个观赏度还有故事的一个紧凑性上，所以网飞整个节奏都非常非常快，特别是很多人会可能为了就网飞就是之前就拍第一部三体内容就可能着重于特殊时代那一段背景的地方就特别感兴趣的点进去看，然后发现就是不知道拍了个啥。
没错，
然后我能够感受到就是其实网飞它是可以对一个完全没有看过三体的人然后普及一下这个概念，并且用一种有点小小超级英雄式的叙事。因为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如果我完全没有看过其他作品的话，我会觉得好像突然就是那个汪淼那个角色的那个女性哈，就是她好像突然有了特异功能还是怎么样，就是开始倒计时这样子的场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抓人眼球的这样子一个叙事。但是腾讯版的话，其实我觉得腾讯版里面我有很多的感触，比如说关于里面就是叶文洁这个女性角色的塑造，她费了很多的笔墨，然后也突出了她整个就是看完之后就感觉一开始质疑叶文洁，理解叶文洁，成了叶文洁，就非常能够共情。然后包括说那个 最后叶文洁就是说啊，这是人类的日落落日，然后就觉得我就感觉那时候我的情绪也绷不住了，突然有一种为宇宙想哭的那种感受。并且其实关于它里面的女性塑造，很多评论的一些作品或者视频都会说其他的作品里面女性能犯的最了不起的就是制造混乱的最了不起就是当了个小三这样子，或者什么重婚罪或者这样子的乱七八糟罪，但是到叶文洁这个女性身上一上来就是反人类罪，就感觉吹爆终于出戏了，你知道吗？就感觉特别的不一样。但是当然这种叙事我觉得也是在我们特定的文化习惯下的，从一个阅读博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三体真的是对于我们就是中文语境的这个作品的科普往前做了一个大劈叉。就很多国外的读者会说就很羡慕我们能够用中文来读三体的原著而不是读它的译作版，因为确实我觉得这里面很多东西虽然不是说中文独有的一种美，因为它确实描述上还是比较白话的，但是能够更了解就是原作者埋的一些伏笔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特别感动的。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其实因为当年三体的第一部也是获得了雨果奖的最佳小说长篇小说嘛，所以说当时网飞拿到了三体的改编权，并且宣布要把它做成一部相当于说面对全球视角的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也会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在网络上经常会看到一个评论，就是说网飞是为了这个这点醋包的这个饺子，意思就是说啊，其实网飞真的不是想拍三体，他其实只想拍那一段相对来说我国敏感的那一段时代。但如果稍微了解这部网飞剧集的两位主创啊，就是罪该万死罪孽深重的全游的两位主创啊，看过他们的采访可能可以知道，就是其实这两位主创对那一段历史是压根不感兴趣，然后呢他们真正想去改编的其实是这本书的第二部和第三部，也就是说科幻概念宇宙宏观维度更加真正意义上我们叫做科幻层面的一些视觉的改编。但因为没有办法，你必须得从第一部开始改，它不可能直接像我们某这个异化三体一样直接先改编第二部的剧情，所以说他只能硬着头皮先从第一部改起来了。所以说从这个层面而言的话，我很同意刚刚灿灿所说的，就是我并不是非常喜欢在网飞版本中对于叶文洁不管是年轻和年老两个人物和以他处在的这个背景时代的一种描写尽管网飞一开篇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非常震撼的这个革命红小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反而我会觉得腾讯在那一个篇幅用极大的篇幅尽管忽略到了那个非常敏感的场面，但是依然把在那个年代人人自危然后家人互相举报互相背叛的那种绝望感体现得更好而在网飞版当中它其实省略了非常多的这个因素不管是它在后期跟白慕林之间的关系，包括跟这个在红岸基地的两位关键人物之间的关系，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我认为影响比较深远的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可能反而在这个层面是网飞没有做得特别好的一点。哎，不知道两位在这个观念上是怎么看的呢？
哎，我觉得非常认同哎，但是我也想说，网飞也有好的地方，就是我能够感受到在腾讯版，包括看我们的书的时候，整个节奏是非常压抑的。就阿瓜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我是这次在要录节目之前就是疯狂在补三体第三本的课，因为阿瓜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到人生低谷的时候你再看三体三，你在极度抑郁的时候你再看三体三，因为那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类世界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光芒值得你好好活下去。就虽然我也经历了一些低谷时刻，那时候没来得及把三体三看完，但我觉得真的是一部很精彩的作品，而且很多人给我评价确实到后面才是就重回巅峰的那种时刻。然后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为什么你要在很低谷或者很难受的时候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节奏它不是那种跳跳跃跃的，它就是要你就是在深山老林里给你一捆蜡烛，然后你关在那屋子里把那书读完，就那种感受。 手。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在腾讯版的这个三体里面也能够感受到，就是王子文他这个演员，他之前演欢乐颂演的是这样子一个特别活泼跳脱的角色，但是在这里面演年轻版的叶文洁、嗯、他又能够一下子收住，我觉得就从我的这种观影经验来说，我对他的表演还挺服气的。然后呢我也能够感受到他是在那种极端压抑环境下的那种，就是自己想绽放出一点小光芒，但当然就是叶文洁这个角色包括这里面的人到底是闪光还是说阴暗的也有很多争议了。但就我而言的话，我觉得就是在书和腾讯版里面都是比较压抑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在高压下可能出来一些大使啊这样子的角色来调节一下气氛，这种或者说庄严这样子的角色逻辑，即使在书里他也是有一点就是调节一下气氛，让你感受到一些浪漫的成分在啊那样的东西那样的作用。但是在网飞版里他其实一开始，因为可能我看的是就是偏前面一点，它其实前面就是从酒吧的场景啊什么这些就比较繁华的一些设置里面能够让你感受到气氛是很轻松的，是你不需要做那种很就是很压住自己的那种心理准备，很沉下心来你也可以去看的一部作品。这个虽然我觉得它跟我们就是之前理解的这些三体作品特别不一样，但是我也觉得它有它自己的可取之处。就如果我是想去电影院里轻松的看一部剧，然后那个慢慢的演化，就是慢慢的进入到它的那个状态里的话，是可以通过网飞来做一个这样的转化。
我因为看前面那一段其实感触还是挺深的，我觉得其实大刘在原著里面对于那一段特殊时期也并不是说花了很多的笔墨去描写，然后反而是在腾讯那一版里面，王子文对于叶文洁这个形象的塑造是把他的就是把这个人物赋予了更多的意义。网飞版的叶文洁其实非常符合我觉得美国对于那段时间那种单薄刻板的印象，所以最后在叶文洁下定决心，就因为那个小罗伯特刺激他说我不后悔把你爸爸杀了之后，然后他回来把那个键按了嘛，他下定决心就回复三体文明，我都觉得他发送那条决定人类命运的短信稍微有点草率了。但是
没错没错，
对腾讯那个版里面的话，我反而就是会能够更加感同身受叶文洁在他经历的那一系列过程当中，每一次可能在人类社会里面他稍微对于人性有一点点就是希望，然后觉得哎，好像还是应该融入这个团体，或者说他更认同人类这个身份的那个时候，又有一大个棒槌把他敲下去。到最后我觉得叶文洁对于人性的失望是没有吼叫甚至没有眼泪的，他就是睁着眼睛就是特别那种就感觉眼睛里面光芒熄灭了，然后就对人性就彻底失望，反而这种转变是更加有层次和循序渐进的。我就蛮喜欢王子文演绎的那一版叶文洁。
是的是的，
对，他就有一次又一次的就是被人类打击，然后可能有一些就教书时候的那种温馨时刻，但就非常的短暂。我觉得就是这个人物真的在腾讯版里被塑造的非常立体。
嗯，
确实感觉网飞版就是不管从演员的这个选角来看，年轻版的叶文洁他的眼神更多的是充满了一种愤怒怨恨不满和就是一种非常直给的一种情绪表面，然后包括他其实最后按下来按键的那一个举动，我感觉网飞版他对于叶文洁的一种理解就是我很愤怒，愤怒到了极点，所以我在那个时刻在这种盛怒的情况下按下了那个按钮。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不管是从腾讯版
有点意气用事那样子。
是的是的，就是毕竟我觉得在原版当中他并不只是因为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到了后面不管是各种啊他这个白慕林还是他的啊这个雷志成和杨卫宁他的老公的这个背叛啊，他其实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失望，到最后从腾讯版的王子文的眼里他看到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绝望，或者说是一种看淡了这种一种感觉，我觉得更加的富有就像刚刚阿国所说的一种立体感吧。然后尤其是看完腾讯版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的问题啊，但至少在我觉得从第一部的角度来说叶文洁按一下按钮这个前因后果和那个瞬间其实是影视化改编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其实本来希望如果网飞能够把就是在那个年代发生的一个故事好好的完整的 拍下来一集，也许可能单集我可以觉得封神，但反而网飞在这个地方没有好好的下功夫，他反而有点就像采访里所说的，他并没有很想拍这个东西，所以把这个东西过度简单化了，导致我会在这一时刻对于网飞的这个改编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失望。
嗯，是这样的。
哎，所以说当然了，这个也能够理解，毕竟它一季就八集，对吧？这个跟腾讯版一季将近四十集这样的一个注水体量，还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只能说，我觉得还是它在文化选择的塑造上，相对来说有了一个取舍。那我们抛开来所谓的过去的戏份不谈了，我觉得如果我们谈网飞《三体》，首先要不得不谈的就是说，网飞其实将《三体》的一个叙事手法和叙事三本书的这样的一个叙述主角做了一个打揉碎了掰开了，然后改变了他这样的一个叙事的一个模式。因为在网飞在三体的原著当中，它其实是每一本是有不同的主角的，它更像是一部编年史，并不是围绕某一个主角去展开的所有的故事，而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讲述故事的不同来去选择适合的主角去讲的。而在网飞版当中呢，它其实把第一部的主角汪淼，然后第二部的主角罗辑和这个张北海，然后第三部的程心云天明，然后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小胖子啊，莫名其妙全部融合在了一起，然后给他取名叫牛津五杰啊，这他们都是在牛津的那个什么动力实验室工作的。我不知道两位对这样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嗯，我会觉得其实他们是借用了《三体》这个创意，然后呢再融化出了融成了一个新的作品。但因为我们确实，对于我来说我还算是一个原著党，那我也很欣赏腾讯的那个做法了。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是纯就是如果是你就叫汪淼，然后你就叫丁仪、杨东这些角色，我就会更能够就是理解进去。但我也能理解王菲的做法，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这种就是美式的这种拍法嘛，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真的就是就是完全以他一开始拍叶文洁的方式来拍。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单从作者的利益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拍成那种编年史，可以拍成权力游戏，就这种的利益我觉得是就书的利益应该是会比他网飞这个剧来说更高的。不知道阿瓜怎么看。
我其实一开始就因为没有找到汪淼这个角色，然后让我感觉到很困惑。
那个大米实验室啊，
对，我说啊，谁？因为我刚开始看网飞这版的时候，本身对于书籍本身的内容就已经有一点忘却了，所以我在前面还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对人物进行一个对号入座。但是呢，就是我在后来也在想啊，也正是因为说，网飞他其实要面对的观众不一定是都有过原著基础的这种观众，那比如汪淼这一类他本身就有很多心理活动去刻画的这种角色，那不如就把它拆分成五个，就用更多的这种他五个字，我就有点像精分类的汪淼，就用这种方式去体现他内心活动，体现出他的纠结，然后他的想法。我反而觉得这确实是就是从另外一面看也是一个比较成功改写的点。
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真的都以为是就是把汪淼五等分，但后来我看到后面发现他也不是把汪淼五等分，他其实就是把三本书的主角全部都安在了一起，然后让我觉得相对来说其实怎么说我对于改人种、改性别、改一些基础设定都不是算特别的有意见。但我个人觉得就比如说汪淼这个角色的塑造，他的选角让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奇怪，因为他的那个女性角色的这个扮演者冈萨雷斯以前也从来没有饰演过类似于科学家的角色，他一般都是在那种好莱坞的大片里面饰演那种花瓶类型的凶猛的女打手、女杀手的角色，然后这次去转变他的一个以前的戏路去饰演就是我们所谓的套上原著汪淼皮的这样的一个大米科学家的一个形象，我个人觉得会让我当然站在原著角度我肯定是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们就跳开原著纯粹从看剧的一个角度，我也不是很能够去信服，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信服说他是一个科学家，或者说他这个人物相对来说我觉得做的有那么一点散。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我看原著甚至看腾讯看我的三体就是已经有过过多的先期的 刻板印象进入我的脑海之后，再去评定这样的一个新的汪淼角色的一个感觉。不知道各位两位是怎么看？
那我问一个有点尖锐的问题，求听众们轻拍哦，就是因为我只看了一集啊，我就要强调一下，我只看了网飞一集，然后我主要是做书和那个腾讯那版的内容嘛。那就求轻拍的原因是，那这样听大家聊下来，你觉得牛津五杰跟就传统意义上的神奇四侠这种相比，你会更喜欢哪种？
就是其实两个内容反而是很像的，就所以我就是觉得他用了一种非常典型的西化式的思路，就是说
他就用了神奇四侠来拍就是三体。
三体，对，其实就是有那么一点感觉的。所以尽管作为一个超级英雄粉丝和一个 like 就是那个我们叫做美漫博主吧，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把这种身份套入到三体的这样的一个 IP 当中，我觉得格局还是小了。当然他的叙事节奏会更快，但是我依然觉得对于三体来说它的格局就很小，就感觉我其实就变成了一种也不能叫做精英主义吧，就感觉全世界的最核心的一些事情全都发生在这五位身上，有点太过于巧合了。难道既然它是一个全球化的视角，那为什么解决三体所有问题的，因为它必定接下来的第二季以逻辑为主线，然后后面云天明和陈星还有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戏份嘛，那既然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视角的一个剧作，为什么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来自于牛津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五人团队当中？我觉得从剧作层面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合理的因素存在。
对，我觉得可能后面他第二第三部会引入新的一些角色，就像其实我在看腾讯版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书里面你可以通过很多理念，比如说黑暗森林，或者是通过这种弦理论，或者是通过这种什么火鸡科学家这种东西来去体现出你这本书的就是科幻上的专业度。就是大刘他不仅仅说是堆砌一些名词了，就是他堆砌名词的时候其实往往是很浪漫的，待会儿我们可以在他其他的作品描述的时候来说，就我感觉包括像爱死机这些作品，他用一种极端的科学描写来写出的一种就是你放下就是那种毁天灭地的浪漫，你知道，我不是说陈星跟云天明，我想说的可能就是类似于说就直接说吧，就是说类似于在那个刘慈欣他另外一部作品叫朝闻道里面就会写说世界上宇宙的人给你建了一个真理，外星人给你建了一个真理祭坛，你每个人可以上去问一个问题，但是朝闻道夕死可以，这个问题如果被外星人答出来了你就可以去死了，但如果答不出来那你就真正的获胜。那其实我在豆瓣里看很多人对朝闻道这本小说的评价就是说，我不知道有多少痴男怨女会跑到那个真理祭坛上问他还爱我吗。我跟一个就是学物理的朋友聊说，但凡你能问出这个问题那他一定就不爱你，你不用跑到真理祭坛上去问这样的问题了。
就外星人都懵了，我说我见这么一个东西居然好像似乎我确实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人类赢了。
对，但是那个最后的那个真理祭坛上是霍金问了一个问题，也跟霍金最后写的一本就是生前最后写的一本书叫The Last Answer， 就是最后的回答还是怎么样的一本书比较相关。他就说那个霍金站在真理祭坛上就问外星人说那宇宙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最后外星人没答出来，然后就反正就类似于撤出了。就他其实是用一个非常极端，就用真理祭坛这样子一件事儿来给你制造了一个极大浪漫的那个假设，然后就说哎，其实我们每个人是要探索一个宇宙的意义。包括爱死机里面很多作品待会儿可以推荐一下，就是说其实科幻的一个在我看来的内核是这样子的。然后但是可能到影视作品中我们一定要用科幻这个外壳的话，在比如说腾讯版里面就会用就是学院派这样子的一些表述，比如说腾讯版里反复出现清华大学啊这些描述，但是我一开始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被学校植入广告了，但我后来又想说但陈星是北航的呀，就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被植入广告，就是人家虽然叶文洁是清华教授，但陈星好像一个人毁了整个宇宙也挺牛逼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搬运的途中一开始就塑造了就是对应到西方就变成了牛津五杰这样一个角色，也希望后面有新的就是一些学院派的角色出来。
没错，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说，其实我对于牛津五杰这五个人啊，去除那个小胖子之外的另外四位主角的改编，都还没有太大的建议。但是我还是有那么点不大喜欢把张北海改造成了一个印度人。就怎么说，就是因为其他四位角色本质上从原著的描写当中，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身份，并没有特别的中国。就是我。其实改变一个国家并不会改变这个角色他想表达的内核，对吧？但我觉得张北海这个角色结合他的生平的这个历史，他的父亲等等一系列的背景设定，然后把他改编成了一个印度的军官，总让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怪怪的因素。可能也确实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张北海吧，当然这个也是因为毕竟在第一季当中张北海的塑造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薄的，只是把它体现出来了。在古筝行动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比较冷漠冷酷无情坚决执行维德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军官这个不管他女朋友陈景没错，在三体的王妃剧集里面张北海和陈星是一对这样的一个，当然也马上估计马上就不是一对了吧，所以我觉得也比较奇怪。那其实刚刚灿灿提到了一些从原著到影视化的一些改编的一些调整那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就是说既然我们刚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大场面的塑造，大家觉得就是说在王妃当中这个宇宙闪烁这个片段也是网上争议非常大的一个片段两位作为都读过原著的人来说，看到王妃这个版本的这个宇宙闪烁，大家觉得呈现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我觉得有点太直给了，就是直给到我有点害怕因为原著里面他说整个宇宙会为你闪烁这一句台词，我觉得它的震撼程度和让人铭记的程度应该基本上和后面有提到说不要回来这里不是家一样，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和一个场面。但是我觉得原著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科幻小说嘛，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做得非常好非常扎实的科幻小说，所以在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的这个点上，它原著的描写呢是基于现在现行的宇宙大爆炸理论里面提出的，我觉得是在科学可以理解的维度里面。就这里可以补充跟大家解释一下它是怎么闪烁的，就是因为宇宙大爆炸里面它留下来的那个微波背景辐射嘛，是不大可能会剧烈动荡的，因为大爆炸之后空间中的余波实际上我们也能够通过 3K 眼镜看到它，但是这种余波会非常非常稳定，就像我死掉的心跳一样稳定，就根本不会出现几别的这个波动。但是呢在网飞里面它就超级直给，就是整个宇宙就跟眨眼一样。而且对于这句台词我其实本身是非常期待的，就是我觉得我听到这句台词真的会有一种汗毛直立的感觉，但是居然他在那一分钟给我讲出了说我有点忘了，大概类似于星星会眨眼的那种感觉，我想说天哪，我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然后后来整个场景它的设置的话，我觉得它不合理的原因是在于说真的全球的人都能看见那个宇宙在闪烁，然后你就对，然后就感觉就很不合理。但是我也在想这可能是因为网飞想要快速的去推动剧情来显示出三体人就是 My Lord 这个他主的这个万能之处，所以他去做了这样非常大的一个改动，但不像而不像是原著里面描写的在科学范围可理解之内，但是呢又在懂行之人的可理解范围之外的一个延续在原著里面的话，你要理解这个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这个点，可能还要铺成比较长的一段就是宇宙学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吧。那剧版我想可能就考虑到不太想去做这种科普型的知识，所以就直接去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然后非常非常星星在眨眼的改变。
我感觉阿瓜已经是非常非常在试图为网飞三体进行在这个片段的找补了，感受到了你的努力其实我在
看到真的他说的宛如我们接了网飞的代言
就是作为一个100%这期节目肯定没有接代言的这个我来说就是我真的还是看到那个片段，我是带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和有点愤怒的有点带有叶文洁那个时候的心态了。就是我觉得就像刚刚阿瓜所说的，这句原文中的整个宇宙为你闪烁其实是一个既浪漫又危险的一个 台词和它呈现的这样的一个语句。但是在网飞当中，我先不管它的这个特效水平做的怎么样，或者就像阿瓜所说，我因为时间节奏的原因，我不能够有这么多的前面的这个铺垫描写，我必须得有个直给的，这些都没问题。但我觉得在以这个级别、这个成本、这个预算情况下做的这样的一个改编，我没有体会到一丝，就是在用原著的一句话当中所体现的一种浪漫且危险恐怖的一种感觉，就整个感觉就太平了。这种平甚至不能用特效烂去形容，它也不叫特效烂，只是我感觉就是整个网飞的创作团队在设计这个想法的，就是在设计这个场景的时候，似乎他们的审美出现了问题，都不算是技术出现问题了，就是在审美这一块阶段就有一点让我觉得有点失望吧。它完全可以多设计一点在这个地方的一些描述，甚至把为你闪烁的这一个点所描绘出来，而不是真的是全球人啊抬抬头都能看到那个星星一开一关一开一关，就这玩意儿它有什么让我们觉得浪漫，有什么觉得恐怖的呢？我觉得至少在电影的就是剧的这个维度啊没有表现得特别好，反而是后面呢他当三体人正式向地球人宣战，然后直接他那个质子在地球上空低微展开，然后再给你放个莫名其妙的大眼睛那一段，他的震撼感反而比宇宙闪烁要强一点。但理论上，从两个东西的维度来看，明显其实应该宇宙闪烁的难度和震撼力是要强于质子的低微展开的。
这就叫做人类对霸总的理解并不相同。
可能吧，这个看来网飞的外国团队要多看看我们的晋江的霸总文学小说，看看真正的狂拽酷炫屌炸天是什么样子的，不是这么直给的。
对，就是说你抄也不至于抄成这个样子。
没错，
当然我还是要强调，求清喷只看了第一集。对，
哎呀，这个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小宋，就是因为你看的可能就是对于网飞这个剧情了解也比较多嘛，我们也想聊一聊我们就是剧里面跟原著不一样的一些小细节。
其实我觉得有些小小的操作，我觉得有些是网飞改的特别好的，有些我觉得网飞改的不是特别好。我就提他改的第一点比较好的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叶文洁的部分，他把雷志成和杨卫宁在原著当中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部分基本上都删减的差不多了啊，这个杨东也就杨卫宁莫名其妙就被戴了绿帽子啊，杨东也不再是杨卫宁和叶文洁的孩子了，改成了叶文洁和伊文斯的这个孩子。对的。这个作为你还没有继续往后看的人似乎就被我严重剧透了啊。没错，就是原来在原著当中叶文洁和伊文斯的这个同志情感就变成了 romantic 的情感啊，当然了说成 romantic 也比较过了，就是在网飞这版确实叶文洁和伊文斯有一段吻戏，然后吻戏结束之后呢就他们有了这个反正就有了自己的孩子叫 Vera 叶啊，这个杨东也不姓杨了啊，姓了他母亲的姓啊，姓叶。那为什么姓他母亲的姓呢？是因为根据网飞这个三体当中叶文洁的描述啊，自从这个杨东出生之后伊文斯从来就没有看过他，伊文斯看杨东的第一眼是在杨东这个坠楼啊，就在网飞三体里面是坠那个实验室，对，那个塔里面坠楼然后死了之后伊文斯才看了第一眼的，相当于说把他设计成了一个缺少父亲这个 model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然后这一点我为什么说他其实是有一个小巧思的呢，尽管我觉得叶文洁跟伊文斯之间可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 romantic 的情节啊，但是我觉得网飞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整，在网飞这一版的三体游戏当中有一个类似于小女孩的角色，就每次陈景进入就是陈星这个角色进入三体游戏里面每次都遇到那种要么什么三体凌空啊，要么是这个变成岩浆，要么就是寒冻，就我们在原著中看到的各种文明毁灭的一些形象的时候，这个小女孩都会发出让陈景救救她，但是陈景每次都救不了她，任由这个小女孩要么被冻成冰块，要么在岩浆里面烧死啊，要么直接就是失去引力飞向了这个外太空的等等非常凄惨且恐怖的一些景象。然后如果大家看剧看得比较仔细的话， 这个角色其实在这部剧里面除了扮演在三体游戏里的这个小女孩之外，她也是杨东这个角色在年幼时期的扮演者。她出现在了叶文洁的就是杨东的家里的各个的相框当中，所以相对来说就她把伊文斯改成了一个，因为三体游戏肯定是伊文斯他们那个 ETO 做的嘛，所以说她把伊文斯改成了一个尽管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但是依然把她的女儿做进了三体游戏里面，并且做成了一个幼年的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在不断的寻求救助，似乎好像在体现出来伊文斯对于杨东他的女儿的一种愧疚和羞愧的一种情感。这个点尽管他没有表现得很明确，但我觉得能够感受到一点主创的一些小巧思，就是感受到的不多，但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的。
嗯，我觉得你说到这里让我也觉得他对这个角色塑造得很好，就是因为其实陈星他是有一些就是想要保护欲，然后这个跟他的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就陈星在书里面呢，他是被领养的，然后他是一个单身女性，单身未婚女性领养的他，然后这个陈星的妈妈领养陈星的原因也是纯粹因为看见他可怜然后就领养了他。当时陈星的妈妈还有男朋友，但是后来又因为一些矛盾分手了，然后陈星的妈妈后来也跟过一些男人在一起，但是作为一个带着孩子，带着不是自己的孩子的未婚单身母亲，其实也比较难。然后也有一些男人会因为就是看见陈星妈妈对陈星的这种爱而被感动，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好。因此其实在陈星的整个成长环境中是对于这种母爱啊这些是有一种熏陶的，所以包括他最后就质子去搞乱他的，其实也不需要质子去搞乱他的大脑，因为他确实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嘛，就是说那个你要保护好你所在的，就是你所在的这个人类群体，你不要毁了他，所以导致陈星最后都没有按下那个毁灭就是世界的那个按钮嘛。那就我觉得其实陈星是，而且他在没有按下那个按钮的就这整个过程中，他脑子里好像还一直会回放就是他抱着一个陌生的婴儿的这样子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意象非常的严重，然后非常明显。所以就是你刚才说到就是三体游戏里面陈星就是看到了一个女儿的这个视角，就是虽然是作为杨东幼年的这个形象出现哈，我觉得他整个的融合和改编其实还是就蛮有巧思在的。所以其实我感觉在整个这个网飞的拍摄这个设计里面，刚才小宋提了说陈星可以在三体游戏里面看到以杨东幼年形象的这个女儿视角，我觉得他还是有对原著的一些理解和巧思在的。
是的是的，就等于说这个也不能说像很多网友愤怒地提到说这个两 DB 就是三体的主创完全没有看过原著，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真的很用心的看了原著，并且根据他们的理解做了适度的一些改编的。然后尽管有些地方呢我们确实觉得还不如不改，但是某些地方呢改编的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明显是为了更多全球化的视角改的，不知道两位看的时候没有发现，就是在三体游戏当中我们知道著名的人列计算机啊，是选用了在秦始皇时代啊，为了突出秦始皇的那个时候的暴政啊，然后以及对于下面的这个人的这种极端的这个我们叫做使用吧，然后才拥有了这个人类计算机这样的一个非常恢宏的场面。然后在三体的网飞三体当中呢，把秦始皇这个形象改成了成吉思汗啊，这也能够理解，因为在外国人心中他们对秦始皇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成吉思汗特别了解。那毕竟这个成吉思汗是真正意义上在历史上侵略过西方诸侯国的啊这个将领嘛，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反而能够看得出来啊，他能够去做一些面向全球化的一些改编，还是蛮有意思的啊。但实话实说啊，人列计算机的那一个场面设计啊，我觉得也是不大行的，感觉有点太快太儿戏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块关于就是原著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说在最后一集啊，因为这个网飞的在对于第一季的选择当中它有点奇怪，它在对最后一集当中它并没有直接把第一本书拍完，它反而带到了一点点第二本书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的黑人罗辑啊跟这个叶文洁进行了一段这个不明所以的对话，然后被 大使带着前往了啊，应该是联合国总部，然后被选上了面壁者。然后这个地方其实也有蛮多改动啊。第一个改动就是说，面壁者改成了三位啊，从原著当中的四位改成了三位啊。然后改编之后，应该是一位是中国的将军，然后还有一位是啊一位女将军，具体是哪个国家的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啊罗辑。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三位面壁除了罗辑之外，另两位面壁者其实会把原著当中三位的形象做一定系列的整合和揉进去。嗯，但是我也有点担心，就是说网飞它是出了名的，从第一季就可以看出来，它真的会把原著当中的一些经典桥段给割舍掉。但是在面壁者，其实我在第二部非常喜欢的一个设定就是思想钢印。那思想钢印是由其中一位面壁者啊，他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比尔西恩斯是吗？对，比尔西恩斯。
对对对，
所设立的。那这个角色目前在网飞的三体里面是不存在的，那我很担心就是在第二季当中会放弃思想钢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觉得第二部其实我本身喜欢原著的一个点就是思想钢印所塑造起的一批失败主义者和张北海这个绝对纯天然纯自然的失败主义者的一种对照其实是非常震撼的。那如果在第二季当中放弃了思想钢印的这样的一个设定，纯粹去讲张北海就是这个印度军官的这样的一个塑造，是否会显得比较单薄呢？啊，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比较值得商榷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可能灿灿还没有看到最后一集啊，阿瓜和灿灿都还没有看到，没事，那我就说。我们知道在原著当中叶文洁是找上了罗辑，然后给他简单的讲了一讲啊几句话，然后让罗辑慢慢自己悟出了关于的三大法则嘛，叫宇宙社会学，对吧？那在这部剧当中呢，叶文洁跟罗辑讲了一个笑话，关于爱因斯坦在天堂表演音乐，但结果不是上帝喜欢的音乐，结果被上帝狂踹下体的一个笑话。其实我没有特别懂这个笑话的意义跟宇宙社会学和黑暗森林技术爆炸猜疑链有毛关系啊这个点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尽管我觉得在第二季真正到时候再拍出来之后，我们可能才能参透这个笑话的有始有终的它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我觉得这里可以提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些是我个人觉得在原著和三体的网飞三体当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修改。然后当然了，网飞三体也为了所谓的原著的一些就是为了剧的节奏啊，删减了很多很多的情节，比如说第一个直接把丁仪这个角色给删没了我反而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改动的，因为丁仪从原著当中他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重要的角色。然后我们在腾讯版的三体里面也看到了由王传君饰演的丁仪呢确实挺尬的，不管从他的演技还是从他的一些视角层面都挺尬的。他可能最主要的功效是给就是以他的视角给观众讲解那个打台球的那一段的理论。那网飞三体其实也是相对来说对也认为观众不需要这么傻这么愚蠢这么婴儿式的教导，所以干脆把这个角色整体给删掉了。然后第二点我也觉得就是说网飞完整的删除了所有关于什么拯救派啊降临派啊等等一系列的派系的争斗，就直接把就是所有的这个叶文洁啊然后伊文斯啊等等他一系列的船员全部都设计成一个类似于科学恐怖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派别，也没有所谓的两派之间的纷争了，也是可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节奏的关系吧。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一些改动。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改变我其实是非常喜欢的，我们知道在网飞的第一季当中相对来说从口碑层面最最最让大家讨喜的一个角色其实是云天明这个角色，也就是第三部当中相对来说在原著的第三部当中才比较有着重刻画的一个我们打引号的一个舔狗角色。那在这部剧当中他的一个角色的名字叫做 Will Downing， 那 Downing 在英文当中其实就是一个接近黎明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Will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将要接近黎明，也可以 理解成 Will 可以把它理解成意志，就是意志马上就要接近黎明了，都可以说跟它的原版的中文名字云天明是有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的，反而可以把、
哦、这个好好、哦、
很信达雅，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设计很好，
没错，就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可以看得出来主创是有认认真真拜读过原著，甚至连角色的中文的名字都有做相应的调整啊，然后去塑造的。当然这我也觉得也可以说明这两位主创是真的喜欢第二部第三部的这个东西啊，你看把第三部的主角的名字想得这么有特点啊，反而我觉得他在汪淼的一些塑造上相对来说就比较普通了，所以说这些是我觉得哎有点意思改变的地方。不知道两位在看网飞剧集的过程中还有什么觉得可以去聊的一些改变的点呢？
嗯，就改变我想的不是特别多，然后我想补充一个我能理解他删除丁仪的那个点，但我也能够理解就是说大家要保留丁仪的那个点，因为丁仪其实在就原书读者里面有一个外号叫做六分仪，因为他在很多作品里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朝闻道里面都出现过，他就像一个贯穿的那样子的一个角色但是我能够理解就是网飞把这个角色删掉是因为他可能假设很多的就是观众是没有读过原著的，因为确实存在一些语言啊或者各方面的障碍，它确实是一个阅读门槛挺高的书，
是，
然后我觉得就是它这样的处理是真的蛮有心思的。然后您说到那个 Will Downing 那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哇好惊艳，因为云天明这个角色也是我在原著里面觉得就是他确实就是在七出的时候是极致浪漫的一个化身，因为他然后也是非常的就是就又衬托出诚心非常圣母婊的一个化身就是他就是云天明跟诚心应该算是一个主线 CP 吧，然后但是呢就是诚心这个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主角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云天明，但他之所以被这么多人骂也是因为云天明。然后呢我记得就是在有一段表述说诚心当时需要就是身患绝症的云天明然后把他的大脑送到太空送到三体人那边嘛，就是通过一个诚心设置的装置然后送到三体人那边这样子一个任务，然后要派给云天明的时候，云天明当时就是用自己的就是原本应该是遗产就是匿名送了云那个诚心一颗星星，然后那颗星星本来是就本来是一颗默默无闻的星星，后来发现他带着的两颗行星里面有可以就是地球人就是迁居过去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信号，所以就是后面就让诚心整个故事贯穿始终，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它剧不剧透其实问题真的不大，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就是非常巧思的设计和很多精彩的地方，包括很搞你脑子那些伦理的那些东西都值得你去重新看，所以精彩的作品就是剧不剧透其实真的，因为它也不是重反转的那种作品，所以就也不是对就没什么问题。然后就继续说然后那个就是但是那个云天明本来以为诚心来找他是因为就是知道了送他星星的真相或者什么的，就是让他不要去安就是让身患绝症的云天明不要去安乐死，但没想到诚心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选择了那个云天明去做就是去就是让他的脑子送向外太空。然后当时云天明就用了一个典型的那种科技的就是科幻小说的浪漫成分来描述这段话，
是
就是说就是同为就是航天航空学生毕业，就是我们都知道地狱不在地底下在天上，就是茫茫的宇宙才是最可怕的，然后我的大脑如果送到三体人那里我肯定比死还难过，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会对我做什么，可能会对人类的七情六欲的所有体验，然后也可能会是就是对我痛苦极致的一个探索，然后也可能会是就是在他们甚至可能从我大脑的记忆里面提炼出最让我痛苦的部分，让我反复体验加强倍率，然后我所做的这一切可能在三体人的眼里只是为了取乐而已，然后我也死不了，因为我只有大脑了，然后也我的大脑还掌握在那些人手里，这对我来说就是地狱。然后他觉得非常的可笑， 在陈星浑然不知跟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关门然后想到这些笑了，就放声大笑，然后就觉得这个世界非常荒谬。然后但完了的话就怎么说，就云天明这人真的就超浪漫。完了的话他想到了这些所有的一切，然后他说我不知道陈星有没有反应过来，他将就是云天明他提出这个要求，云天明是要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开门之后对陈星说，但是我还是会去那样子。当然这个不是原文哈，就是这是我凭记忆对原文的一个重述，但整个的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整个的我觉得云天明他是算是一个挺就是在这方面还挺就是理性清晰的，就是他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但是他还是就像他当时送星星一样就还是选择去，就是那种牺牲，我觉得又伟大然后又让人觉得很伤心那样子。对，
没错没错，哎呀就是感觉。
所以你说到 Will Downing 这个元素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哎呀就是云天明值得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哎呀就是感觉尽管我们前面说了有这么多网飞改编的可能就是说一些比较值得吐槽的地方，但是真的在某些小的细节上可以看到真的这种跨文化之间的一些小巧思反而能够让大家感觉到一种就是国外的一些主创对于我国的一些文学作品改编的一些我们叫做尊重也好啊，致敬也好啊，和一些我觉得用更加适当的词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文化上的理解，他理解的这个角色他名字的设计他这个人物背后的设计啊。当然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确实是大刘把云天明这个角色啊塑造得特别好，然后反衬出来他就把程心这个角色啊塑造得有多么讨人厌啊，这个也是大刘他在去塑造一些角色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我们叫做一些特有的习惯或者说特有的一些风格，当然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去讨论一下。
所以我想到的是，对，所以我想到是我们回到就是刚才我们玩的第一个游戏，既然大家都选择不吃，其实陈星在最后就是没有就是按下那个按钮然后改变了人类命运之后被大家骂圣母婊之后，他选择给自己赎罪的方式其实也是说我就进入人群，然后在大家那个就是自相残杀的时候我就选择被大家吃掉就好了，然后他也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到底陈星怎么样做他才会不被骂，就是我不知道小宋你有没有，阿瓜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啊？我们请阿瓜老师先回答如此复杂的问题。
其实我就是因为这期节目就稍微又回顾了一下之前三体的一些内容嘛，我其实到后面我只记得因为陈星的某几个比较圣母的决定导致了人类文明的灭绝，但是具体他怎么去做这个决定然后他内心经历了一些怎样的矛盾挣扎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我对陈星的这种讨厌真的是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真的是思想杠一样。
我刚才就很针对阿瓜的问这个问题，你接着讲。
我真的记不清陈星做了什么，我就只记得我真的好讨厌陈星，就我觉得对他的这个人的这个逻辑，就他做所有决策的逻辑，我就理解不了一点。
对，就是因为我跟陈星可能某一些客观属性上有一点像，就阿瓜当时的描述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很讨厌陈星，甚至那时候我还讨厌了你一阵子。
对，
然后当阿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觉得很搞笑，但是他竟然不是第一个对我说这句话的人你知道吗，所以我当时一直没有看三体三，我一直没有看三体三，然后我就心里想说陈星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我不能说共情他，但是就是说我一直在想说那个因为有人这样对我说过，然后我就会想着说那陈星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破局，而我想了半天其实大家对于陈星的仇恨最比较多的是那种德不配位吧，就是类似于说我们选了你但是你没有保护，你没有真正的保护人类，然后在对于说陈星的那个选择上其实到最后像那个关一帆还是叫什么的一个角色，就是他也有就是从他的角色视角来说，就是说那个你的选择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人类选择了陈星，所以其实是人类选择了就是你最后的那个就是最后陈星做的那个选择，因为其实当时人类是想选一个人类不害怕但三体人害怕的人，但这个人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大家不选罗辑是因为当然大家不选罗辑是因为人类真的不配拥有 有逻辑，但是不选逻辑是因为人类也害怕逻辑，人类也害怕韦德，所以他们不会选逻辑和韦德，他们不害怕陈星。陈星有一颗星星，就是大家说你就放弃这颗星星，或者是说让这颗星星你给那个人类去繁衍或者怎么样，陈星愿意无偿的放弃那颗星星，他觉得无所谓，然后就是配合去行事怎么怎么样。但是所以就是也因此得到了明星，陈星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在那颗星星就是上去享受啊或者怎么样，他确实是一个挺单纯挺圣母的一个人。然后呢所以人类选择了他们不害怕的陈星。那他们不害怕的陈星最后肯定大概率，因为他的意志力，就是他对于跟三体人硬刚的意志力就是一个蚯蚓啊，就是跟罗辑跟韦德那些人没有办法比。那他作为持剑人之后呢，他会选的可能就是说我不愿意一按下这个按钮世界就毁灭，所以我就确实没有威慑能力。那人类对三体本身就是因为罗辑和韦德的意志力就是真的是在人类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向前的大劈叉，然后那陈星可能是做了一个就是比较温柔的一个角色，那他甚至没有为他的那个角色特别的疑惑过，我觉得他没有特别纠结说他不按那个按钮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所以当最后那个关一帆也说是人类选择了你，所以也是间接的做了那样子一个选择，我觉得也是说的挺对的。当然最理想的一个结果对于陈星来说就是你就别去选那持剑人，我当时也确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选那持剑人，就是大家都就是罗辑都这么难了，然后罗辑当时就是做交接班的时候，罗辑的就是原话也不算原话，就大概的意思是说他那个当了多少年的那个执剑人，然后就在那个按着那个开关的那个位置，就是把那个空间全部整成了一个白色，然后他当时跟那个工作人员说你像坟墓一样简洁就好。然后陈星一小姑娘收过一颗星星跑过去，当然他那时候也比较德高望重了，然后跑过去跟罗辑交接的时候，罗辑就是说已经三五十年没说话了，然后正常一个人十几年没说话你就会失去语言能力，然后罗辑他已经三五十年没说话，但是你能够感受到他的意志非常清晰，不像一个百岁老人，然后能够就是非常就是快准狠的就是把那些就是按下那个按钮的那个操作给做完。然后陈星交接下来第一件事情是那个是想着，也不是第一件事情，就类似于交接的过程中就想说罗辑把这个空间打造的一个白色的坟墓，然后我还是想让它有点生活化的气息。这就是陈星跟罗辑两个人本质的不同，然后也是其实人类会选和不会选的人本质的不同。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说回来，韦德当时说的那句话其实对我影响也挺大，就你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嘛，那就是陈星其实是一个人性的代表。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三体现在写到三嘛，但是可能后面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面，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说那个陈星这个角色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演变会不会变成说世界上需要像罗辑那样正面硬刚的那种很阳性很男性的角色，也需要像陈星一样就比较柔软，就很就是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你会觉得说他刚不够刚然后不靠谱，然后但是他就是带着就是仅存的这些人性还是可能会让人生活的有没有可能会更好一点。当然在这本书里面很明显就是不能因为我觉得他也有作者的一些观念在，但是他也从这个不能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可能从关一帆的这些话里面就体现出来说世界需要就是那个就像这些比较刚的角色的保护，但是那个可能陈星的这个人性的选择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我们也都没有办法选择，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在我第一个问题问的时候说我就得把我的就是串台的搭子给吃了这样子的决策，就是何况是说我按下这个按钮就毁灭全人类来对三体世界做一个威慑这样子的决策，我觉得真的很难。但是我当时想的是说我选择不吃，但是我也不想背负说什么人类繁衍这样子这么巨大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可能确实落在了那个第三部这个陈星的身上，我觉得真的怪不容易的。哎，但该窝火还是很窝火。
没错，我就觉得其实光从陈星在书里的一些做法而言，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读者对于陈星的一种怨恨讨厌，更多的是从刘慈欣的文笔和其他几位跟陈星平行的主角相比，陈星就没有所谓的一些闪光点。你比如说其他 像罗辑、像云天明、像张北海、像韦德，他都有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能够抓得住的记忆的一些闪光点。但反而陈星作为一个相对来说偏主角的一个位置，我个人觉得其实是相对来说刘慈欣在一些他不熟悉的一些人物的一些描写上是出现了一点相对来说比较欠缺的描写的功底，导致这个角色相对来说会存在某些程度的问题啊。因为我个人觉得陈星他其实只是做了忠于自己的一件事情，但是站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不能够只是忠于自己，他需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就回到我们今天做节目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说仅仅比如说只有我们三个人，那我今天可能会选择不吃，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只需要对我负责，或者说所谓的人类繁衍这是一个虚的话题，因为仅存的人就是我了，我不需要为一个虚的话题去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和所谓的责任。但如果你说我们三个人是各自部落的首领，我们下面都有一批人需要去负责老弱病残，或者说是很多人要去负责，那唯一能够让我们自己部族活下来的一个方法说是要把对方去吃掉，那可能我的选择就会有不同，当然也可能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某种程度来说能够理解陈星的某种做法，因为从我个人而言我是不同意韦德的这句话的，就是失去人性，失去很多，然后失去兽性，失去所有。因为从我个人而言就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就是他的观念就是生存至上嘛，你只要先活下来都可以。但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说啊，可能我也有点圣母啊，就比如说当你已经失去了人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的品质了之后，你作为一个物种活不回来其实与我何关，对吧？我已经失去了我这个物种所代表的一些东西了。但其实我觉得反而这些内容放在去梳理，通过陈星这个角色应该能够去起到更好的讨论作用，但是因为一些描述的原因啊，导致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清一色一边倒的骂陈星这个角色圣母的一个结果了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的。那从网飞的这个剧集改编啊，因为腾讯还离陈星这一段早得远得很呢，然后我的三体马上要跟第四季，应该讲的也是陈星和云天明的故事。我们从现在仅存的一个出现陈星影视改编作品的角度来出发，我个人觉得陈景就是网飞三体里面陈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是比较做好的。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啊，就是从目前第一季的整体感觉当中，就是他至少第一补充了这个角色背后的一些背景设定啊，他的背景设定我忘了原著是不是有这个背景设定啊，这个在网飞剧集里的背景设定是他变成了在当年一场国内的是在哪里的武汉还是在哪的一场大洪水当中的幸存者，然后被国外的某个人领养，所以他在拥有就是亚裔但是国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身份的。然后再加上刚刚前面参参所讲述的他在三体游戏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孩童角色的这样的一种共情，似乎他都是希望网飞都是希望通过第一季第二季的一些这个角色的更深入的描写，让他在第三季的一些故事和一些抉择当中更加具有合理性和共情。哎，这个我反而觉得可能是网飞做的比较好的一点。
我刚才听了两位就是在讨论陈星这个问题嘛，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想，我发现大刘可能在他整个三体这个故事背景下面一直想要去探讨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存在主义的问题。就一开始我们假设就节目开始问的那个问题嘛，其实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电车问题。但是我又在想，如果把这一个问题提升到一个说种族灭亡的问题，或者说当这个生存问题变成你现实，就你现在实实在在面临的选择的时候，那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把生存作为第一要义？然后我刚才在听灿灿说的时候，我一直觉得陈星最后他去做的那个决策完全就是他舒服日子过久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对，就是他完全没有像罗辑或者韦德那种 就是钢铁一般的意志是为什么？因为其实汪淼在最开始他们就人类开始组织要对抗三体组织的时候，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行动是古筝行动嘛。然后汪淼其实作为行动的主要发起人或者参与人之一，他在那个过程中，他对一些不知情或者说无辜的同类人类去就是决定他们生死的时候，他心里是有不舒服的，但是他其实没有过多的挣扎，因为他知道这是关乎人类整体生死存亡的一个事情。这个时候对于整体人类的存亡来说，你去担心船上一些可能不相关的人，几十个人，这些人的生命他是生是死就完全是没有意义的。我想或许对于我们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来说，当这样的议题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也会选择说成为一个野兽一般的人。因为从电车问题来说，其实可能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你有一些不同的经历之后，你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比如说你是选择救一个安分的人呢，还是救五个更多的但是他们没有守规矩的人。我在看罗翔老师，他说他从法律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电车问题的选择的时候，他觉得呢，比如说像咱们刚开始三个人说要不要吃这个问题，就我选择了我被吃，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在那个情境下我可能也不会选择说我自己被吃，我可能会去吃别人。但是我会做这个选择其实是提供一种视角，就是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的话，我们去做这一些生存或者是牺牲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应该考虑到道德，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长久的时间可以去发展，那就应该把道德约束放在第一位。我可以选择去牺牲是因为道德是我的一种自律，而不应该是他决，就我不应该去替他人决定他的生死。我不能因为说那我们两个要生存下去，我就要把第三个人杀掉。但是对于像三体这样的这个问题上来说，那我就是要做像逻辑一样的人，因为我不去就是手握那个同时毁灭三体和同时毁灭地球，我们要同归于尽这样震慑的按钮的话，那结局就只有一个。所以我完全是觉得就陈星就是舒服日子过久了，然后他会觉得重新去闪烁一些人性的光辉，就觉得说啊，那我还是要保留一定成为人的这个特性，那我生存才是有意义的。
哎，其实刚刚阿瓜提到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阿瓜提到就在原著当中针对于古筝行动，汪淼其实是持有一定的怀疑，但是后面相对来说就没有太过于纠结这个问题了。反而在我们说回网飞这个三体剧集啊，就是在网飞的古筝行动，我们先不提它这个特效问题啊，这个不属于今天讨论范围，但是网飞做的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改动，就是说饰演汪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就是那个女性的科学家的角色，反而有点类似于原著当中陈星的那个角色，就是他并没有在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就释怀了，反而这个角色对于古筝行动后续杀了很多无辜在船上的无辜的孩子这个等等人之后，他的一个反思，他的一个痛苦，他的一个绝望，他的一个终日买醉用来忏悔自己的一个行动，变成了这个角色在后半段的一个人物的描写重点。然后就感觉他像是在原著陈星附身了一样。然后呢，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也是在原著也是在网飞三体这部剧集中他亲口说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管这个300、400、500年之后我可能连我的孙子曾孙玄孙都见不到的这个外星人入侵，反而选择去屠杀在我眼下的一帮无辜的青年。他正好可以跟刚刚阿瓜老师所说的这个道德难题去对上钩，相当说在网飞的三体这个剧集当中，汪淼这个角色是有明确的偏向性的一个价值观所引导的，并且他在后续的故事当中，因为陈星和汪淼这两个人非常的熟，是好朋友嘛，也多次提到了汪淼这个角色将他的这种价值观不断地向陈星在输入，告诉他韦德这个做法是错的，陈星的男朋友张北海这种冷漠是错的，他们都是杀人狂，你要去制止这种行为。然后甚至我们知道就是在第二部当中，罗辑有一个很著名的完美女友叫什么，叫庄严。对，然后
他其实取每个名字都还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陈星他是感性的心，然后杨东是我猜哦，杨东感觉是这个冬天的刚开始的一个来临，然后庄严就是看脸就是他就叫庄严，
对，
然后逻辑嘛，就人类就是没有逻辑啊，就是对，
哎，真的是有这个感觉了。那说回庄严，就是我觉得就是网飞可能还会采用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因为在网飞的剧集当中， 汪淼和罗辑是一对，没错，就是那个女汪淼和黑人罗辑，他们俩是一对，所以可能在第二季的改编当中不会再存在庄严这个角色了，可能后期是由带有一点圣母道德感的汪淼，这个女汪淼跟这个黑人罗辑要发生一系列的关系，甚至我觉得都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黑人罗辑在最后作为一个持剑人去面对三体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问题。这个也是因为刚刚阿瓜的对于这个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我觉得网飞在把这样的一个非常明确的道德观去安插在汪淼这个身上，然后再借由汪淼去影响罗辑和陈星两位持剑人在后续剧情的发展，其实在这一季当中埋下了一个引线啊，当然有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王菲没有想那么远吧，但我觉得第二季第三季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是看看第二季第三季他是怎么改编这个故事吧。
其实我们还想聊一个点，就是关于腾讯版跟网飞版这个人列计算机的这个问题。好，之前在腾讯版里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它那个拍出来视觉效果真的很震撼我。它就人列计算机，它其实后面另外两位朋友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它其实是通过零和一的这样一个计算，但是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可能动用了秦始皇的军队来做一个这样子的演算，所以就会有很多人举着不同的灯牌，也不是灯牌，就举着不同的旗子，然后有几千万人的这个大军来做这样一个阵列。然后当时就是腾讯版拍出来给我的那种视觉效果真的是特别震撼，然后我觉得甚至比我想象中的那种人类计算机要更好一些。也想问一下两位，就是网飞版的这个人类计算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点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网飞的一个点啊，就是说腾讯版的我们知道腾讯第一季它的预算其实不是很高，所以在整个三体游戏当中它本身我们从特效建模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的，但为什么我们去看腾讯三体版人列计算机这个画面是要比网飞版要震撼很多呢？其实我觉得无非要两点。第一版呢，其实说第一点呢，是因为腾讯三体的主创确实理解了人类计算机这一点的它的一个可操作性，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我不是一个理科生啊，我都不会编程，但运算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模拟计算机功能，首先需要很多人，这点没有问题，但第二它这个运算也需要时间啊，所以说在腾讯版当中它加入了昼夜更替不间断运作的这样的一个视觉化的呈现啊，但是网飞版当中感觉就像哗一开始训练计算之后十秒钟之后就算完了，就感觉这个东西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它的时间一快，这种千万庞然大物军队的人列计算机的这种视觉呈现就变得很渺小很轻飘，不管你的特效本身做的比腾讯版尽管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但是稍微比腾讯版好一点，但这种厚重的感觉就被完全的给打消了，甚至在腾讯版当中它也加入了去昼夜更替的过程当中采用灯笼明暗的形式来表达零一，那在网飞版当中它就非常粗暴的采用了原著当中的这个举旗子啊，这黑白这个旗翻翻翻翻翻，然后十秒钟之后就得到了一个结果，就感觉真的是为了去过这个时长加紧这个节奏，把这个地方放得非常非常的缓慢。但其实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可惜，因为这一集的设计是在网飞的第三集，而这一集的导演是 Andrew Standen。 Andrew Standen 其实国内曾经喜欢皮克斯的各位这个影迷都知道 Andrew Standen 是皮克斯非常著名的动画师，也曾经指导了海底总动员等等非常多优秀的皮克斯动画作品的，他这次过来相当于说比较跨行业的魔幻的去指导三体第三集这一集的导演，最主要的也是以他的专业能力想要去把人列计算机的这一个场景所设计好，但有点可惜的是我个人看法是我并没有觉得他把皮克斯的这一套功效去认认真真的，或者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反而这一段本身很庄严的场景配上皮克斯的那种风格就显得有点卡通和玩笑化了。
但是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后面他们可能根据一些观众的反馈有更多的改善，毕竟这个班底还是在这里。好，
没错没错，我就希望第二季啊，他不管其他地方做的再烂， 你好歹把水滴那一段给做好对吧，这个你再做不好我觉得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当然了，我觉得这边
这个做不好就要去火星上种土豆，这些人
没错没错。但这点我觉得也可以提个小题外话，问问两位，因为我们知道在原著第二本的这个水滴这个场景上面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著名角色丁仪啊领便当的这一个时刻嘛，他喊出了非常著名的那句“快跑孩子们”，然后胖就飞船就炸了。那既然在网飞的三体里面根本不存在丁仪这个角色，那各位觉得哪一个角色可能会代替丁仪在那个地方领便当喊出那句孩子们快跑？
陈星，
我想你觉得汪就是，但是他是陈星加汪淼的那个角色、啊、
我不管，我就希望陈星喊、啊、然后领便当
就我也有点这个不知道，难不成他想让张北海在那个地方直接就、
哎、我刚才也是想的是张北海领便当、
哎、有
可能，我觉得很有
可能，
因为他就会很悲壮那样子。
天哪，那如果张北海在那个时候领便当，那谁来前进五呢？啊，不，谁来前进四呢？
离谱，
对吧？
说的很有道理、
这个，
还是很有悬念的。嗯，
是的，是的，我们就不能多想，再多想就还是保留一点悬念吧。希望网飞能把这个著名的场景给策划好。
嗯。嗯，是的，咱是一个阅读类的播客嘛，所以我们也想聊一下，就是因为影视带动的这些书，因为我们最近发现，其实在亚马逊上，因为《三体》网飞版的火热放送，所以导致《三体》的这个书也销量就一下子就往上冲，当然它一直销量很高了、哦、还有包括我们其实之前《沙丘》这个影视版上映的时候，《沙丘》的这整套书原来在我们节目里面抽过奖，它真的特别的长、哦、就是很多本，就我觉得它能够就是这个量不一定比《红楼梦》的这阅读量小，就当然《红楼梦》阅读的更就文字上更复杂一些，门槛更高一些，但它的那个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于这些影视改编作品确实能够带动很多书的销售，所以对于我们图书行业是一个很喜闻乐见的事情，包括其实影视改编之后对图书作者这些创作者他们带来的这些经济补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在这里呢，我就想先提一下，就是在这些影视作品里面本身就提到过的，就三体这里面本身就提到过的一些周边的书。首先就是寂静春天，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其实是当时叶文洁在那个红岸基地之前就是被要求被战友送的一本书，然后后来又因为这本书而被污蔑，说这本书里面有危险的思想。那这个概念其实我又觉得可以提一下，因为这个寂静的春天它其实是讲农药的使用的，当时有一个 DDT 这样子的农药，然后在美国被很普遍的使用吧，然后大家就发现使用了这个农药之后呢，不仅害虫没了，可能一些鸟类啊，甚至导致就是人类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它里面就讨论了很多就是关于就是这个健康还有这个农药使用的这些研究的问题。当然这本书争议也很多，因为很多人说这些研究是一家之言，你就不能够因此禁用农药。这里我想提这本书主要两个点，其实跟可能三体的这个小说或者这个故事线比较相关。第一个就是说刚才说到的那个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个点，其实寂静春天里面它是提倡环保，让人的这个环保意识觉醒嘛，所以它禁止使用这个就是提倡不要用这个农药了。然后但是也有一个矛盾点，就这里面就是我们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嘛，不用农药我们保护了很多就是有益的这些小动物啊什么的，也保护了这个生态，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待久一点，同时呢可能也防止误伤一些人类嘛，这个就是我们人性的这个点。但是当时这本书出来之后呢，也有很多人说因为没有用农药了，然后也没有好的农药产品来替代，所以这个粮食减产间接导致了8000万人的死亡，所以这也是这本书里很有争议的一个点。当然我觉得，我不知道三体这本书里面提到寂静的春天这个用意它是不是这个原因哈，但这个首先是一个点。然后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跟三体比较有关的，就是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个农药的量其实是通过食物链层层累加的，比如说可能我喷洒农药，然后最低的是伤害到了蚯蚓， 然后这个当然蚯蚓我们本来不想伤害嘛，它就松动泥土，但是它确实也无关紧要。那它就当然在就是在那个视角里面无关紧要，因为既然三体的价值观里面人类就是虫子，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就是很值得被讨论嘛。那我们就说回蚯蚓，就蚯蚓吃了农药之后蚯蚓死亡，然后吃蚯蚓的鸟吃了农药之后鸟类死亡，那那个叫什么，可能有一些人吃了那些鸟类它也会就是身体里面会残存这个农药的残余，所以就层层递进导致了就是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也会受到伤害。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跟讨论到人类是虫子就特别像，就是说到说可能就是我们就身体里有一些有害的地方在通过食物链的传递它会层层的传导往上递增。然后寂静春天我觉得就是确实是一个在三体作品里比较有隐喻色彩的一本书。然后然后还想推荐一本，就是别逗了费曼先生。其实这本书呢在那个跟三体倒是没有什么关系，但网飞第一集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费曼说了一句话，然后因为我只看了第一集但我对这个印象好深就如果我看更多可能会对更多精彩地方印象好深。就一开始那个研究员说现在物理学已经被停已经停摆了，然后如果我在30岁之前做不出一个好的研究的话我这辈子大概率都做不出好的研究了。然后好像说这句话是爱因斯坦还是费曼说的，然后就里面反正提到了费曼这个角色。然后我们之前也提过一本书叫做别逗了费曼先生，他其实因为费曼呢是一个大学就是大学物理我们简称大物嘛的一个教材，就是的教材前几本教材的一个编写人物，然后他也是获过诺奖啊这些，就是也很有趣的一个人。他还会就是当过那种就是男模，就是去拍一些很好玩的东西。然后呢别逗了费曼先生就是说这个人的一些叙事，然后他也是其实有一些出版社也出了那个费曼物理学这样子的一本书，然后他就是作为一个物理科普读物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也比较通俗。然后别逗了费曼先生呢其实讲的主要是费曼生平，然后他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比如说他当时就是为了就是他获了诺奖之后呢普林斯顿给过他一个 offer， 然后说那你从此以后就是只做关于诺奖的研究，然后费曼就拒绝了这个 offer。 然后他的那个拒绝的原因是说就是所有的诺奖研究所有的研究就像种树一样，你种下去之前我不知道哪棵树会长成一棵诺奖大树，然后那实际上那个如果你就是让如果你给了我一大笔钱，就我知道你的 offer 一定是很大一笔钱，你给了我一大笔钱的话你让我只种诺奖大树你会毁灭了我种树这件事情的乐趣。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当时当然这个我没有针对性啊，就是我只是重复一下他大概的意思就很怕很谨小慎微，就他说那个当时费曼先生就说所以我觉得你给我提出这个要求，我认为普林斯顿培养出来的伟大科学家比他毁灭的伟大科学家要少很多，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毁灭了一个科学家作为研究科学的乐趣。当然那个别逗了费曼先生里面还有很多就是关于他感性的一些部分，比如说费曼先生有一个妻子，然后他可能前面写的时候就是也没有提太多他跟妻子相处的故事，然后他妻子就是就先走了一步，就先过世了。然后他有一个描写特别的感人，就是费曼先生其实一直他比较理性嘛，我感觉也是那种就可能比较偏逻辑的那样子一种人，然后他就是比较理性，所以一开始也没有说特别爆发的情感什么从此郁郁寡欢之类的。但是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就是商场的窗台就门口看到一条裙子，然后他当时就想到说如果我妻子穿上这条裙子该有多好看呀，然后那瞬间就那刚好是某一篇的结尾，然后当时那一瞬间就有点想泪崩，就感觉到那种铁汉柔情的部分。
没错，
然后这个是我想推荐的两本，还有一本其实是那个爱死机的一个创意由来，就是爱死机有一篇就叫 Zima Blue， 然后呢我想推荐这本书就叫骑马蓝。然后呢它这个 Zima Blue 那篇动画的话它是只有8分多钟，我觉得就不多赘述，它真的也是用一种极致浪漫的手法然后讲一个很禅意的故事，然后但是又非常的科幻，所以就非常的爱死机。然后你看完那8分钟之后会比我在这儿说8分钟要更有用，你看完了8分钟之后会想去看那本书的原著，叫骑马蓝，所以就是它是有一个原著的，我就想告诉大家，这是我那个现在的推荐。 然后也想问一下阿瓜，因为我知道阿瓜就是对这个也准备了一些内容。
嗯，那还是补充一下，就是今天聊了这么多之后，我还是会比较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原著。首先呢，是因为原著顺着灿灿的说，它原著其实是有很多宇宙天文学的基础知识，所以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宇宙小史》，它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就大物系主任莱曼佩奇他写的一本科普书。这本小书呢，总共只有200页，其中前50页都是推荐序言。然后它是一些关于宇宙学的基本科普，我也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时间是有起点的，而不是因为有上帝在，然后宇宙大爆炸的余波140亿年之后仍然会有一些余烬。所以虽然就网飞啊腾讯这一类的三体剧集给我们补充了就非常非常多的视觉化信息，但是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一块之后去读一些衍生的天文宇宙学的科普书，然后相信我，你真的大脑才是最好的视觉特效师。然后另外讲回来的话，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读大刘的三体原著和他影视化，因为有两部主要作品嘛，一部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流浪地球》，然后还有一部是《三体》的原著。因为大刘的作品，它其实非常的神奇，就你在这种科幻宏大的想象之外，你能够去思考一些存在主义的，或者说有存在这种浪漫的想象和一些很深的人文情怀。比如说在《流浪地球》里面，他提出来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个概念，我觉得真的全世界最美的诗歌都不可能比这个想象更加浪漫了。而且看完那个电影之后，我就一直深深的好奇于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个计划是不是真的能够落地，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些科普文章，当然答案是不行啊，因为要让地球开始流浪的速度呢，需要推力非常庞大，可以引起全球性的地震火山，同时需要把30%的地球质量作为燃料燃烧掉，产生的庞大热量会把地球整个又融化掉，然后地球就会成为数万度高温的微型深蓝恒星。那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引子，会让你去思考一些科学的问题和一些存在主义的问题。然后大刘他自己其实就说过，他觉得科幻小说的定义就是在文学和科学幻想上取得某种平衡，类似于《流浪地球》这部作品呢，就是这种平衡的结果。然后另外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他的一部超短篇小说叫《乡村教师》，因为我觉得我看国外的一些科幻小说或者以往传统意义的科幻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些外星人他其实只是长得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披着 ET 皮的人类，然后他们就外星文明和人类文明之间的争斗更多的其实是像一种把就是地域放大到整个银河系一种国家之间的争斗，就是他的思考方式和社会制度其实还是人类的思考方式和社会制度。但是大刘他在他的科幻作品里面，他其实会提出很多不同的关于形成这种整个社会机制的不同的文明的体系，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也非常的就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吧，非常吸引我。因为他在《乡村教师》里面，他其实故事的梗概就是说，一位乡村教师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用最后的力气将牛顿三定律教给了几个乡村的孩子，并且强烈的逼迫他们朗读并背诵，最后孩子们就凭着牛顿三定律阴差阳错拯救了地球的故事。你光看这个梗概的话，其实很难想象它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但我想分享其中的一段情节哦，就是说一个高等级的外星文明，它正在探查整个银河系是否存在高等级的文明，就如果没有形成文明的话，那么那个星球马上就会被毁灭掉。就当这些外星人他探查到地球有文明的时候，他就在讨论地球文明形成的特征。但是他们是这样说的，那个外星的有个领导人他就问他说，这个行星上它生命体积的遗传等级是多少？当时就说，哎，那这个他们既没有遗传，都是后天取得的，然后人类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取得这些记忆呢？他说这种是一种非常罕见而且非常原始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一种很薄的器官，这个器官在氧弹为主的大气震动时可以产生声波，把要传输的信息调制到声波中，然后另外一方接收方也用薄膜器官从声波中接收信息，其实就是耳朵。然后说这种信息呢，它传递的速率大概是每秒1至10比特， 这个呢就让外星这个群体，就这种高等级的文明特别震惊于我们以这么低效率的信息传播方式然后塑造了这么高等级的文明。当时就大刘用这种视角来解释说我们的人类文明创造起来有多伟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鸡皮疙瘩就是狂翻。而且他在《三体》里面探讨过很多其他的地外文明的社会制度和文明模式嘛，比如其中就有一个歌者星球，就是说他的群体决策是类似于用大合唱的方式来进行，就每一次需要进行群体决策的时候，所有参与决策的人或者说他的公民几十万人就在一个广场上一起唱歌，然后唱着唱着，然后大家就会唱成一样的调调，这个决策就产生了。然后这种呢原理他们也歌者星球用来研制电脑嘛，就超级计算机，从一开始它就是多核多线程，然后慢慢的它这样的电脑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创造力。所以大刘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他会用一些非常新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会让你重新去思考，就是除了存在主义问题之外，甚至说一些别的文明成立的方式和运行的制度。就他这种新呢，不是说他之前不存在，而是他可能会以一种非常平常非常朴实的方式存在，但是我们缺乏去关注或者思考。那大刘突然把它拿出来一说，我就真的觉得震得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在翻。所以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在看网飞或者腾讯这一类剧改的版本之外呢，再返回去读一下三体这一类科幻小说的原著。
哎，我这里想补充一点点，就是刚才阿瓜说乡村教师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就是在腾讯版三体里面叶文洁去乡村里教书的那一段，对，就完全是用乡村教师可能有一点影射在，然后他也是教学生就是牛顿定律这些，特别有意思，就可以看见一些草蛇灰线。
嗯，
哎，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因为刚刚正好阿瓜提到了这个美式的就是提到了这个大刘的影视化作品和乡村教师啊，那我不知道两位还记不记得那个乡村教师的电影改编作品
啊？虽然还有改编吗？
没错，大家
是你啊小松
不不不，你们肯定知道那部电影，但你们可能不知道它是改编自刘慈欣的乡村教师。那部电影由黄渤和沈腾主演，宁浩执导，叫做疯狂的外星人。
哦，
就是你看完那部电影完全看不出来它跟乡村教师有毛关系。
哦，但是宇宙编辑部那部电影也有说是脱胎于乡村教师。哎，
对，
哦，那部我看过。
对，我觉得宇宙探索还是跟乡村教师有那么点沾上边的，但是疯狂的外星人他还是直接应该是购买了乡村教师的版权，但是我完全看不出来他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
这个钱白花了白花了。
嗯，那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书跟影视作品里面能够达到一个平衡，也是很多创作者就是一直在探索的事情。我觉得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图书作品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把它在读者们很高的那种心理期待下做成一个很好的视觉展现，是一件就是挺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能够有现在这些三体作品看真的是很值得珍惜，然后也就觉得非常精彩了。哦，我们这一代的媒体消费者真的很幸福。
没错没错，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不可思议，然后也谢谢什么电台的小宋来找我们串台做这期精彩的节目。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 等等平台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订阅，并且可以在小宇宙首页和微博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上找到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你来播你的吧。
真的灿灿的你们的这个结束语实在太专业了，感觉已经训练过无数次了。我们的结束语很简单啊，欢迎大家啊在全网搜索什么电台关注我们，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MFM2016 啊，什么电台的首字母啊 SMFM2016， 然后可以加我们的小助手，然后我们有微信群聊，大家可以一起聊一聊对于三体网飞剧集的改编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好，那也非常感谢两位的邀请，能够今天我们一起聊聊书、聊聊电影、聊聊影视改编这些相关的内容。